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像刚才这首诗歌所唱的，主啊，你的心上刻着我们的名字。真的，我们想到主啊，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头，我们想要在恩典上面长进，我们想要明白新人，我们想要真的在这个新心里头运作。但是主啊，真的是最宝贵的是主啊，你的心上刻着我们的名字。我们是被主你所纪念的，我们是主你自己的肢体，主啊，真的是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你真的是保养顾惜你自己身上的肢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正是因为你有着这样子的爱，你有着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相信才有意义，我们的相信才有指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继续在今天来教导我们，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恩典，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啊，得那山地为业。上次我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然后经过旷野进迦南的这样一个经历来说明，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一个成长。我们上次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他们离开叫西尔山，对吧？从这里到加底斯巴尼亚，这里一共就十一天的路程。如果这地方只有十一天的路程，是不是从这也是大概十一天的路程啊？对吧？所以他离开埃及的话，他过去只有十一天的路程。我记得圣经里头也讲到说，他们一开始神带领他们要走旷野的路。不走这个路是为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如果你读过那段圣经的话，因为这里住着什么？这个地方住的是什么？对，这里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说因为害怕，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听见这个就要去打仗，心里害怕，所以就带领他们走旷野。然后经过了这个旷野，这中间都经过了，你看到第二年四月的时候，这实际上他们已经中间经历过上帝很多的带领，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就是要有就来到这个迦南地的边缘，其实可以有机会去攻取这个地，但是这一次就彻底失败了。我想想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往对于任何一个人，你如果信主，没有一个人信主不盼望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得着上帝的帮助，得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看我们基督教在讲什么？如果不是在讲神的爱，如果不是在讲上帝的大能，如果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生命，我们信这个神干什么？对吧？每一个人之所以愿意成为基督徒，背后都有这个原因。但是在这里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最终来讲，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能够经历到我们其实信主以后一直所盼望经历到的这件事情，这中间是有功课要学习的。而在中间宝贵的一件事情是说，上帝其实一直在带领我们，对一个每一个人啊，就真心盼望要走这条道路，而不是大概走一走过后算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就不信了，对吧？如果是真的重生了以后，一心想要这样子，不管你走到哪一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是，上帝其实他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走这样子走过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带领我们最终能够进入迦南地。就像这个时候，他们一开始不带领他们去走这个沿海的这条道路一样的，然后我们上次就讲到说，他们第一次那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回来固然看到迦南地是非常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地方的出产是如此的丰富，但是呢，他们第一次是彻底的失败。这个我想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如果都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可能一开始只要你重生了以后，都对神有一个好像本能的一种怎么样来讲，就是因着信主本能的心里头就得带来一个希望嘛，带来一个希望盼望。以后以前我就想到刚信主的时候中间这个理性上有个很大的一个挣扎， 觉着就算上帝好，就算基督徒所说的上帝好，但是我就没有办法觉着神是真的。然后呢，等到自己终于信的时候，心里的自然就有一种这样子的看法，说我过往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一个无神的光景之下生活，都是靠自己来打拼，但是呢，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主宰了。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其实给我们内心里都带来一个盼望。那因着那个盼望，你是不是就盼望自己的人生进入不一样的光景？如果以前挟制自己的软弱，靠自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得胜的，那是不是今天因着有上帝，那就可以有这个可能性了，对吧？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么很简单的，可以说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当然如果你听过恩典的福音，那恩典的福音在讲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恩典，这就等于说把迦南地的状况很清楚的来描述给我们。那如果你多听一段时间，你自然说如果这是真的，那我的人生会 将会怎么样的不一样啊，真的将会怎么样的不一样。这世界上再聪明的人，他没有上帝的恩典，其实活出来的生命都应该不如我们所活出来的，对吧？如果我有上帝的生命在里头，所以如果听过恩典的福音，就按理说更给我们内心燃起一个这样子一个盼望的火来。但是呢，我想很多人也经历过，甚至现在还在经历，这个希望呢后来就被破灭了。就好像那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结果彻底的失败。那失败的原因上次我们开始分析，当然是不信神的话，而过后上帝让他不要去打，他又偏要去打，不顺服神。但是那背后所描述的一件事情是惧怕。上次我提到一点事情啊，我们这次要把这个惧怕这个事情再来看一下。上次我们特别用了这段话，就是希伯来书这段话，第二章14到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首先澄清，这里所说的怕死，不是只是说我们怕最后的这个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年轻的时候，如果身体还可以，根本不去想这个事情呢，对吧？圣经里所说的死是那个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其实在我们所经历到的任何的那种痛苦，那种担忧，然后内心的一种就是不安全感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惧怕，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东西，其实这都是死罪所带来的这样子的后果。但是这一段话里头，它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陷入到这个光景里头，其实是因为怕这个东西，怕这个东西。如果你在这你的生，就是想一想你自己的生命啊，你会发现哪一个东西如果你最怕，是不是那一个对你的影响就最大呀？有的人不怕当众讲话的，我以前很怕当众讲话的，我真的以前很怕当众讲话的。我爸爸是非常内向的人啊，我其实也是很内向的人。我记得在高中，我以前可能有一次提到过，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我因为学习好，就是也是做班干部，然后做班干部，老师就让每一个班干部一开始要介绍一下自己，这个介绍也不只是说你叫什么名字，还要得讲一点你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哎呀，我当时我就好担心这个事情啊，在那个知道哪一天要讲，我就多么希望呢之前我生病，然后就可以不去学校，能够不去讲了。所以我就说，你现在想想，对于有的人来讲啊，有的人喜欢当众讲话，那喜欢当众讲话的，想要表现的，对不对？人家就巴不得那天早一点到来呢，对不对？我就希望那一天就没了，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感谢主，慢慢在主里头， 这些事情就可以得以胜过。我今天当然不去讲，不仔细去讲那个，但是确实有一点啊，你会发现你我的生命当中哪一件事情你最怕，你就是最受它的辖制。所以一旦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你要，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要需要面临这样子的事情，你心里就犯怵了，对吧？然后你就不享受了。你本来平时可以很开心的，想到那一天要来到，你就难受了。如果呢，不是只是说在这里要去做一个报告，如果是你对未来啊有一种，很大的一种恐惧，想到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的人生或者自己的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一个恐惧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有什么样事情发生，好像把你内心里头对这个未来的这个担忧能够叫做 trigger 的时候，对吧？能够调动起来的时候，马上你就陷入到那种沮丧的光景里头。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如果今天有一个工作，他那个工作当中需要的一个技能，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你很害怕的一个方面，那你今天一定不想去做这个工作，你是不是就避开这个工作呀？如果你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工作，那你是不是每天就很 suffer 啊？对吧？就是这样子嘛。我们任何我们所担心所害怕的东西，就是辖制我们生命的一个东西。而且呢，上次我们提到说，它怎么样来辖制我们？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它告诉我们，惧怕是内心里接受或相信了负面的期待，而这个期待实际上是个话语或者一个思想，对吧？我内心里头对这个东西，我好像已经接受了一个思想，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带来很不好的结果，或者是会让我很难堪等等等等。然后因着有了这样子，事先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然后它就会有一种叫做好像叫英文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就是你自己，你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加强。这就好像啊，一个 program， 一个病毒，它怎么样？我说计算机的病毒，它怎么样植入这个计算机？它如果没进到这个计算机里头，它就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是，一旦进入了之后，它就开始被运行。它一旦被运行，就带来不好的结果。然后这个不好的结果，如果计算机真的有感情的话，哎呀，这个不好的结果很难受，下次就更怕这个。但不知道，却不明白一点，你越怕这个东西，是更可以让这个思想来加强的一个。所以这个病毒呢，就等于说越来越厉害了，对吧？这个呢，其实这，我觉得在世界上的人往往都不太明白这一点。就像我上次所列出来的这些，美国人最常见的这种担心或者惧怕，大多数人面对这个惧怕本能的反应都是说，我因着接受了这个惧怕去做一些事情来预备或者怎么样，如果担心经济上的损失，我就多存钱。但是多存钱是出于担心，出于惧怕来这么样做，结果呢实际上是在加强这个惧怕。所以我们人就陷在这种光景里啊，这当然就说是这对每一个人啊，其实都适用的。但对于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人，他对我们有个特别的意义。我的意思说啊，其实圣经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他所讲到的事情啊，真的涉及到我们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外面的经历以及内心的经历，圣经真的是都讲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但是呢，你越来走这条属神的道路，你会发现圣经就跟我们的生活就越相关，就越相关，真的是越相关。所以对于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人，想在信心上成长的这些人，那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啊？他给我们一个帮助，就是说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必然会面临就是撒旦邪灵用负面的思想来试探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在这条走这条道路，我们在相信什么？我们在相信我们怎么样已经被神放在基督里，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当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我们很长时间这句话是听不到心里去的，或者有的时候听进去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你会发现什么，我的人生我的当中出问题的时候，我内心里头那些负面的思想就来说一些跟这个相反的话。如果你真在基督里，如果真的信仰像福音说的那么好，那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样子的光景呢？对吧？然后呢，你内心里把你以前对这些东西的惧怕又勾起来了，又勾起来了，所以呢，或者有的新的这个惧怕又产生了，那个思想又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就是很真的是很激烈的这种思想的斗争。如果明白这句话有什么用，明白这句话你就开始明白说，哦，其实今天的征战哦，是内心的问题。很多事情就像他们去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根本都还没有去打迦南人呢，他们根本都没有去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在加底斯巴尼亚，在这里在想象所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敌人并不在跟前，这个他们当下并没有面临敌人。所以今天如果明白打的仗今天是内心的敌人，还不是外头那个敌人，其实会容易很多。我想你如果真的打过这个仗，你会明白啊。当我们去想着打外面的仗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担心很多事情的，你要担心你自己的能力，你要担心环境是怎么样发展的，你要担心各种各样你不能够左右的因素，那是外界的事情，对吧？所以呢，你越担心你越害怕。但是你如果去明，你如果明白今天首先面临的仗是我内心的这个仗，这才是最主要的仗的时候，其实今天我如果就是不接受这些负面的期待和话语，撒旦拿你我没有办法的。这就是告诉我，你看没有，他怎么样掌死权，因怕死成为他的奴仆，所以我如果不怕的话，他就拿我没办法。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有一些帮助啊，但今天我要想更深入的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思想你可以抵挡，还有一些惧怕哦，内心里头根深蒂固的惧怕，当你试图去抵挡的时候，你如果去试图过，你会发现没用的。为什么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惧怕已经在里头了，已经怕死在这方面做了撒旦的奴仆了。我刚才说明白这个仗是怎么样打的，今天又有新的他想要把惧怕放在你我心里的时候，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就是不接受这个负面的思想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从外面进来的一个思想，你可以这么打。但是已经在里头的思想，你去用这个方法，你就会发现不行哎。你怎么样抵挡这个惧怕还在这个心里头？你比如说啊，我们想，典型的人对人的惧怕，经济方面的损失、生命方面的损失、健康方面的损失，我们人面对这些损失，面对这些东西的惧怕，我们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没有好办法的，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你可以说你不怕这个东西就解决问题了吗？你不怕这个问题还会有经济方面、健康方面的或者生命方面的损失，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临到我们或者临到自己的家人根本不由你我控制，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不怕就不怕了。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答案的，在世人这里没有答案的。这就为什么我说啊，福音其实是非常非常贴切、非常非常实用的，只不过它的实用在于说，他说它实用就是说，福音所讲的是涉及到你我非常切身的事情，他不是讲一个啊，你星期天听一听，然后平时跟你的生活都没有关系。他所讲的东西跟你每天每刻的心情，跟你面对所有事情的这种态度，然后面临问题的反应，所有的事情都有关系的，真的都有关系的。但是呢，他不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说我只要听了以后，我就简简单单的用， 其实是他听了以后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知道他跟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相关，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这里头啊，实际上没有答案。那我们从恩典，信心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这里答案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想啊？我在这里说，其实你把这个东西总结一下，叫做什么？己生命的损失，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己生命啊？己生命的损失。所以天然人呢，他们陷在各种各样的惧怕当中，一生都在做撒旦的奴仆，他没办法脱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己生命，今天这个生命面临损失的时候，有谁不担心？有谁不惧怕？没有人不担心惧怕的，除非有毛病，对吧？除非有毛病。但是所有的人面临这个己生命的损失，都会有这样子惧怕。所以呢，就在这一个网罗里头，真的是越陷越深啊，然后越来越不能够自拔。但是我们所讲恩典信心的福音讲什么？整个是不是就讲脱离这个己生命啊？所以你看没有，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所讲的，有的人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理论，我告诉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是理论的，这是涉及到我们人生命最深层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就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不怕己生命的损失？怎么样才能够不怕己生命的损失？我觉得对于天然人没有答案，你只有一个己生命，你如果这个都不在乎，那你真的脑子有问题了，对不对？我想有些宗教，比如说真的有些宗教就是那种不管是苦行或者禁欲或者什么修行，它最终来讲就试图让人达到一个状态，说服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多么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比如说，然后让他对这个东西彻底的失望。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有一个生命，你又对他完全失望，这是不是极端的一个消极被动的一个状态？这就像我那次我听到那个 Betty Britz 讲，他就讲到有一些那些修行的人啊，他们修行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怎么的，就是在这种等于深山里头，然后在那里修行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在冰水里头待上五六个小时，他都可以忍受得住。他说这个东西有啥意思？你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你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没有帮助，你自己在那里头修炼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有什么意义？对吧？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如果今天不是给你有一个另外一个生命，今天你就不可能脱离己生命，你就不可能脱离然后对己生命损失的一个害怕。那我们怎么样脱离啊？当然你说我们过去几年都在讲怎么样脱离，今天呢我稍微把有些事情稍微提一下。我现在首先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样。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这里头他在爬一个台阶啊，他在爬一个台阶，也可能后面还有一级一级的台阶。我在这里首先说啊，当我们想要不害怕己生命的损失啊，你要认清方向。认清方向。什么叫做认清方向？我用路加福音的一段来说明。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吩咐。他在这里就提到说，人真正的那个生命跟你今天的钱财这两个没有关系的，这两个没有关系的，不要把你的生命跟你的钱财挂钩，对吧？那他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他对我们来讲，就说我们要认清什么方向哦？我们要认清一个方向。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有一天真的进入到自由得胜的这种生命当中来，想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得胜，你要知道， 整个这一个啊，就是不是在乎一个外在生命的得失。那一想到这里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一想到这里，我们的心都在颤抖啊，对不对？因为以前一辈子就在担心这个己生命的得失，然后这里头到底每次要损失或者面临要损失的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们心里头惧怕了。今天要说这个不在乎这里，对吧？不在乎这方面的，这个跟刚才所说那个禁欲主义或者是那种修行有什么区别？我们就会有担心，对吧？就等于说把自己所很看重的一件事情，今天要求我把这个东西好像放下来，要求我放下来，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表面上让你听上去啊，你这么理解，是因为我们人有天然的有个律法的观念，当上帝提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条件的时候，你马上想到我怎么样去达到，然后达到了上帝才能做什么事情。圣经整个不是这个观念。耶稣接下来就讲，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呢？你们哪一个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在这里头，主耶稣所描述的一件事情跟我们刚才所想的是不一样。我们所想到说，当我们要认清这个方向啊，要明白今天进入得胜自由，进入这样子的人生，是不要把自己就是外在生命的这些东西跟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不要把它就说是不要抱着那些东西来走这条道路。我们就觉着说今天我需要放弃，然后才上帝才祝福。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是上帝已经看顾吧，上帝已经看顾吧，就连飞鸟，就连百合花，他们想都没有想，他们都不会去想的，但是仍然在上帝的看顾之下。所以我们今天陷入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明白上帝已经看顾，或者不相信上帝已经看顾，对吧？是因为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他所谓的让我们放下那些东西啊，其实让放下什么？就是让我们放下刚才所说的那个负面的那个思想吧。因为你越看重那些在世界上的东西，在世界上的东西其实总是有失有得的，在世界上的东西总是有失有得的。但是当你去看重那个东西的时候，就等于给了机会让撒旦不断地对你的心来说话，让你来接受他对你未来错误的描述，或者当发生一些错误的事情之后，然后你就加强了你对这个东西的惧怕，然后就越来越深的陷在撒旦的这个辖制当中，是不是啊？所以呢，主耶稣所说的无非是让我们来学习听神的声音，让我们来听神的声音，思想他的事情啊。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个求用的是 seek 啊，外邦人呢，他们追求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得着，生命方面能够长寿，健康方面能够好，他们只追求这个。但是他们因着追求这个，今天这上面有任何的损失，就成为他们的惧怕。他说你不要去求这个，他不要去寻求这个，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神也没有说我们就要经济方面受损失，生命方面受损失，健康方面受损失。相反，神说这东西你所用的，你父是知道的，意思着什么？他已经预备了。你们只要先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上帝的方式啊，他是让我们去真心来寻求他，真心来寻求他。我想在福音当中，听福音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呢在这上面有相当正面的经历，就意思说你在这当中啊，你不断的在经历到上帝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突破，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呢就一点一滴显出上帝的恩典来，然后你对追求神呢就越来越有兴趣，这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啊。如果正面进入到这种正面的循环，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成为你最大的一个兴趣，因为你一生当中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这里头出来的，对吧？就像昨天在那个福音餐会里头我所分享的一些经历，其实我以前我就说我最看重的就是学术界的学术，当然为什么看重这些东西，也是觉着在这方面你比如说你自己可以做好了，觉着有价值有意义，然后也觉着这样子有荣耀等等等等等等，对吧？以前就是说从读书干什么，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这么一个观念。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啊，就是说在走这条道路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我昨天所描述的几个例子，不管是我在做博士后能够神给我这样一个想法，能够解决一个这么困难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每一次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给我带来内心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学术这些东西固然重要，但是呢上帝的重要在我的心目当中就真的是越来越加强了，每一次就加强了。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循环啊，这个就是个正面循环。其实这一个观念啊，就已经叫做悔改了，是不是啊？就是我以前我真的很看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敢说我看重学术，我的视野要比看重上帝多多了。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你看重其他东西然后他就不给我们，这是律法的观念，对吧？上帝是在我们还根本都不看重他，甚至还是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让基督为我们的死，然后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是提前给我们的，今天没有给不给的问题，因为他已经给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对上帝的心一点一点敞开，你就一点一点可以接受他的恩典。所以虽然我以前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每一次经历，以至于我对上帝我就觉得，哎呀，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才是宝贵的，这才是更宝贵的。比如说当我想到能够做出那样一个结果，那是上帝所给的想法，那意味着那以后是不是应该能够跟上帝有更亲近的关系，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想法呀，对吧？然后当我在面临在做研究比如说博士后做研究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那确实最后没有带来，就说在那个从成绩上来讲真的没有任何的好的成绩的，但是上帝还是有办法过后让我博士后的老板，当我真的愿意申请学术界工作的时候，他很支持我。这中间也有神迹啊，真的有神迹，上帝非常奇迹的一些带领，我就不去讲那些细节。但我一说，又经历过这样一次经历，他就告诉我说，你看没有，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啊，在人看来都没有路了。你在那个老板组里头又没有做出什么好的结果，然后过后呢我离开那个组的时候，其实多少跟他不能说完全闹翻嘛，起码也是不欢而散。过后你怎么样指望老板还愿意给你写好的推荐信呢？你在美国，你要是到学术界去找工作，如果没有，就是你教授，就是很好的一份推荐信，门都没有，真的门都没有。所以这个在我完全没有办法。但上帝还是解决了。在这种经历过这事情之后，如果看重世界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就继续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上面悔改，那就说啊，原来你看最好的还是神。所以这随着这样一次一次的经历，其实内心就渐渐发生了改变，发生改变然后就越来越看重上帝了。所以越来越看重上帝啊，你就会自然的去追求他。 比如说在我们听过去听福音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卡在有些地方啊，你真的就没有办法进步，原来可能有过一些进步，有一些好的经历，然后过后就一直停滞了，然后现在很长的这种 frustration 当中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回头怎么样来？回头来看，我在这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真的是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还是我是想通过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得到那些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所以我所寻求的东西就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东西。如果外邦人寻求那些东西，他们就脱离不了对这些事情损失的担心和惧怕，他们就一直陷在这种惧怕当中，他们的人生就在这种困境当中。我们如果跟他走同样的道路，带来同样的结果。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这要认清方向，要认清方向，我走这条路就是要来走一个把己生命要放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享受自己活在这种惧怕和担忧的人生当中，没有人吧，因为我们所有的 stress 都是在惧怕担忧当中发生的，我们的身体渐渐出问题等等等等的，不都是这些吗？最让我们难受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所以如果你不享受那样子的，趁早就认清这个方向。这并不是上帝今天就要求你，你一定要爱神到怎么地步。上帝只是说，让你通过你自己的经历，通过别人的见证，通过圣经里头的话，然后渐渐认识到神是最值得追求的那一位。如果一个人啊，我觉得就是说在走这条道路，这绝对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说是真的开始有个对神有一个兴趣，对追求神自己他的国他的义有一个兴趣啊，这就等于还没有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呢。所以这就等于在旷野里头可以打转38年，可以打转40年，可以打转一辈子，但实际上从那个地方进入到迦南地就几天而已。我昨天所讲的见证，你想我所学到的一些很基本的功课，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认识到上帝的大能，然后你就开始很自然的看重上帝，这已经学了20多年了，对吧？已经学了20多年，但感谢主，并不是说要学到20年之后才开始经历到他的恩典，你学一点就经历一点，学一点就经历一点，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哦。第二点呢，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功夫熊猫。功夫熊猫在这里头，这是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这个豹子叫太浪，对吧？太浪很厉害，功夫熊猫一开始很笨的，对吧？连自己的肚子都连自己的脚都看不着，肚子太大嘛，太胖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个电视里头呢。当然是世界上的一个电视，但他多少想传达这么一个观念啊，你真正所要打败的那个敌人或者是什么，你真正打败的那个是一个内心里头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看法，要突破这个，对吧？他最后拿到那个不是那不叫功夫秘籍，叫什么？就从那个取下来的那个 Dragon Scroll, 对不对？ Dragon Scroll, 他取下来一打开什么字也没有，然后最后他不是看到一个反照嘛，就看到他自己了，然后后来就突然明白了，他成为这个 Dragon Warrior, 对吧？就是他自己，然后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念，最终把那个什么太郎打败了。我用这幅图画描述什么呢？我就说描述我们啊，在面对这个、啊、要想脱离惧怕，你要认清征战的性质和争夺点。刚才是方向，大方向，现在是说这个征战的性质和争夺点。征战的性质是什么？提摩太前书6:12，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要打信心的仗，要打信心的仗、哦、我既然是要打信心的仗，我们就明白说，今天这个仗最主要的是内心的事情。今天这个仗最主要的，对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种我们原来一直所讲的， 进到新我的这个启示里头，还没有过那个约旦河，你今天还基本上活在肉体的当中，肉体的意识当中，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一件，你今天能不能继续往前领受启示，然后呢明白神在基督里头已经把你做成新人了。如果你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启示，我说没有这个启示就是意思说，不是说你没有听过这个道，我们过去教会讲了几年就在讲这个道，但是这个道不是你听一听就可以领受的。首先当然要花时间，因为这个神的道进入内心，它是逐渐进入的，没有一个道它直接进来就改变我们思想，是吧？这有点神经错乱了，因为它是需要我们潜移默化的来内心来接受这样一个思想的。首先这是一个花时间的过程，再追求的人，再在这上面的这个追求神，就是动机越纯全的人，都要花时间的，都花些时间的。还有一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中间会犯错误啊。你虽然在听这个道，但是你所追求的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内心没有预备好真的来追求上帝，你实际上还在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直带着这样子的心思在听道，听了五年，听了三年，那实际上还没听进去呢，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你其实每一个人你就可以审视一下，我今天处在什么个状态。好在今天我们这个道就是从神这里领受清楚了，中间这个道路一步一步非常非常清楚的，都有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每一步是怎么回事，每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对你我来讲，就需要清楚的知道我到底在这条道路上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新我的启示里，就说你很自然的，你就可以知道，心里头就觉着我是新的那个人，我不是原来那个人。不是说你就完全不失败了，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思想或者在天然人方面某些方面比较强的东西过来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又在那方面又回到那种旧我的感觉那里头。但是我在说一般的这种状态，如果你可以很自然的就觉着我是新人，你就开始明白我们所讲的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那就说是第一个要达到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达到阶段，你就知道你今天听一切的道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在这上面有成长就对了，如果在这上面没有成长，就等于说你要想办法还要在这上面成长，不要去想太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急着要想彰显，要想这个要想那个，你就失去了征战的，就忘记了征战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了。然后呢，在这里头征战真正在这个地方，我们却没有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担心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在这上面一直没有进步，然后在担心其他的事情，实际上还陷在各种各样天然的惧怕和恐惧里头，一直都没有进步。过后我们就觉得，哎呀，福音太难了，领受福音太难了，领受福音没有那么难的，当我们做错了就很难了，任何的事情都是如此。对的时候就很简单，大家都以前做过题吧，就是如果你那个考试的时候，哎呀，那个题，哎，你做出来，如果做对了，你心里都很清楚，啪啪，很简单，很那，然后你做的很复杂，怎么越弄越弄弄弄弄，最后，你心里肯定没有底嘛，对吧？那就是做错了，很复杂。所以对的就很简单，错的就很复杂。所以今天呢，本身福音是很简单的，但因着我们没有认清征战的性质和争夺点，我们就总在这里失败，时间久了撒旦就给我们说服我们了，你不行的，你走不了这条道路的，你总是失败，你看没有，过去这么长时间你还是失败。但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灰心，而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条道路是怎么回事，然后真正的去注意这条道路怎么样走，然后好好的去走这条道路。还有一个就是说争夺点，争夺点就是人心了，争夺点就是人心了。所以今天呢，我刚才已经提到，最终来讲无非是内心的思想。所以如果你关注焦点啊，你在关注在你的内心的思想上，先不要去找管环境，先不要去管彰显，这个事情就容易很多。因为思想啊， 其实今天负面的思想，如果你就是不接受它，它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常常因为关注其他的东西，在关注其他的东西，你知道东西都会说话的。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的学习不好，如果你的研究做有问题，或者你的工作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你不需要撒旦给你说话，这些工作就在说服你，你不行。这个工作在说服你很笨，这所有的事情他都会说话的。所以当你去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撒旦的定罪，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但如果你要明白今天争夺点是我们的人心的话，这就知道说，我今天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专门一个系列几个月讲那个我的心呢，对吧？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如果你把内心的状态保弄对了，后面的结果不需要你我操心的，那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我昨天所讲的见证，我后面的这些就是我前面申请那个基金，你想要费多少的心思，你想我要费多少的祷告，那祷告都不 work 的。每一次那个祷告，你希望你的 proposal 不被拒，还是被拒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这就叫错误的方法。但是这在肉体里头不得已，没有办法，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必然犯的错误。但等到后来开始进入到这恩典当中，那几个 proposal 我没有一个为他祷告过，我想都没有去想那个事情，上帝就预备了。这叫做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神来做这件事情。你我所担心的就是你我所应该关注的，我的内心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如果你内心今天的状态没有处在平安喜乐里头，你就应该想办法来把靠着上帝来胜过这些事情，胜过那些负面的思想。这叫做征战的性质和争夺点。今天就来这样，你只要能够保持你每天处于一种很积极向上，不管我在神里头有领受多少，有认识多少，这才是正当的状态，这才是 normal。 每一次从这里头脱离出来，我马上要回到这个状态，对吧？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自然而然一步一步就解决了。就算有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上帝还是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昨天讲的见证其中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所以那些不用我们操心，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是你我内心今天的状态。不要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常常处于一种负面、沮丧、定罪、失败等等这种负面的思想当中，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如果你真关注这个，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但也不是那么难的，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如果你我所担心的都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损失，不知不觉你就得一败涂地，常常处于沮丧当中，然后就没有办法出来。好，最后一点还是用这幅图画，我们描述什么？这个很简单，就是说今天你要认清当下的那一步，认清当下的那一步。例子我就不讲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当大卫去打那个什么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并不是第一次征战，他虽然是第一次跟哥利亚这样子的就是仇敌来征战，但是他平时他在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这种就是给父亲看羊的过程当中，就有过很多的这操练，有各种有狮子有熊来夺他的羊的时候，他就把靠着神的能力，真是超自然的能力你想十几岁的孩子能够把狮子和熊能够打败，对不对？这超自然的能力。我的意思说，今天你我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你我可以去学习去操练的事情，你不要想太多。比如说我的意思说我今天我们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所讲的道，从一开始领受因信称义，到领受这个新我，开始学习在这个新我新心里头来生活，来看问题，然后开始认识到你跟耶稣基督其实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合一，这是整个这条道路一直走到从山脚下一直走到 山顶，取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状态，你可能还在山脚下，或者你现在还没有领受因信称义呢。所以我们所讲的东西啊，有的是很真的是可能是离你的距离还很远的，我也可以说所讲的有些东西离我的距离也还是有相当的。我虽然从圣经里头看到上帝有这样子启示，有这样子的看见，不等于每一件事情我今天我都可以活到了，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在这当中是逐渐在学习在领受的。就像 Andrew Womack 常说一句什么话， I have not arrived but I have left， 我可以很清楚的这么说，我也在这条道路上，我已经离开那个，我已经不在山脚下了。所以呢，对你我来讲啊，明白这条路是怎么回事，你我就应该看到说我今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然后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当下我们需要去走的那一步是什么。如果你认真的想要走这条道路，如果真心这样想，你让上帝真的就祷告，让圣灵来教导，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让你看到的，一定是会让你我看到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就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你今天就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你要想不经过中间一步一步来，当我们在讲一些其实在真的这条道路已经走了很久之后，在那里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别人在那里头已经经历到的上帝恩典，我又想要一下子就到那个地步来去经历那些事情，这个带来的就是 frustration， 因为没有一步一步这么走。这就为什么前面大家记得有一个系列，那个系列叫做成长的喜乐。这条道路应该是喜乐的，如果你我都学习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然后今天当下该学的功课就学到，该悔改的东西就悔改，然后你就在那一点里头开始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大能，然后随着那一点，这叫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一步一步就走上去了。所以你就可以总是处于一种喜乐得胜的状态里头。虽然我说这个喜乐得胜不等于说你把恩典里头很丰富的东西都全部都经历到，那个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的，那个要一步一步来。但是呢，你在你我所走的这条道路当下怎么样，而为什么有教会，为什么在教会里大家要有分享干什么，其实就是目的说你在当下你对很多东西其实你看不清的，但是别人已经走过这条道路，当我们在聚会分享或者在查经的时候，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敞开，把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会面对，不管是在教会的层面或者私下的层面，把这些问题能够面对，那能够往前走了，当下这一步走了以后，你就会有带来 encouragement。 但如果 get stuck 在什么地方，一直在错误当中循环，我们肯定就会失望。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想到主啊，你在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啊，真的不是只是拯救我们灵魂啊脱离地狱，能够在将来跟主你在一起，乃是让我们在今天就学习怎么样活在基督里，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当中作王，怎么样经历到这个世界上再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经历到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信心、盼望和得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可能有过很多的错误，我们也有的时候陷在各种各样的沮丧当中，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或者在这些地方犯了错误，或者不知不觉的就有很多的一些的盲点，或者说是在有些事上就是不肯悔改，总是在那个错误当中坚持，却指望得到好的结果。主啊，你的圣灵来继续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当中真的体验到主你是那一位，主啊，真的是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要带领我们进入恩典和得胜的那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